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83岁黄庆登被网判7年迫害致死，湖南教师吕松明遭3次判刑含冤离世，传播真相，刘春琴又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河南金建秋、周喜云被非法判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浙江省温州乐清市8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庆登，2019年4月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20年3月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关押在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2021年3月26号被迫害致死。今年3月，监狱人员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2021年3月26号，黄庆登被输氧气送回家，全身裸体呈紫黑色，疑似被打毒针，当天晚上含冤离世。黄庆登夫妇是乐清市红桥镇乐阳村人，以前身体非常不好，医生诊断无法医治。自从1998年修炼法轮功以后，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部消除。法轮大法给了他们新的生命，他们都对大法感恩不尽。2019年4月17号，乐清市610人员、公安局国保大队、红桥派出所警察闯到黄庆登家非法抄家。黄庆登与老伴儿被劫持到乐清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被构陷。2020年3月12号，黄庆登老人被乐清市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浙江省杭州第二监狱，数天后老伴儿被释放。2020年11月中旬，监狱人员曾打电话跟家属说黄庆登在医院抢救，医生检查后说黄庆登身上有6种病，随时有生命危险，可是相关部门却不让老人保外就医回家。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吕松明先生曾是湘潭电机厂子弟中学教师，真诚善良，曾获湘潭市见义勇为奖。因修炼法轮功，吕松明被中共非法判刑3次，累计冤狱14年，在赤山监狱、王岭监狱、金市监狱等遭酷刑折磨至严重心衰，数十次命危。2018年8月，吕松明结束冤狱回到家中，经常性心衰，失去劳动能力，生活窘迫。2021年3月28号晚，53岁的吕松明含冤离世。吕松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6年，吕松明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吕松明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学校无理开除。2001年，吕松明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在狱中被绑死人床、反铐、超体力奴工劳动、野蛮灌食、高压电击、毒打等酷刑迫害。2006年，吕松明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妻子在中共谎言的蒙骗恐吓下与他离了婚，吕松明被迫害得一无所有。2007年，吕松明因为给百姓讲述被迫害的真相，又被中共非法判刑5年。2014年，吕松明第3次被法院罔顾法律，非法判刑4年，被劫入王岭监狱。在中共对法轮功21年的迫害中，吕松明遭14年冤狱酷刑折磨，彻底失去了健康，经常性心衰，再也不能参与正常的体力劳动，生活艰难。2021年3月28号晚，53岁的吕松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株洲市法轮功学员刘春琴女士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2020年5月27号被警察绑架，后被卢松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5000元。 2021年3月1号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继续遭受迫害。刘春琴女士今年46岁，原湖南省衡阳轧钢厂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20号，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春琴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遭受迫害。2000年12月，刘春琴进京和平请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关押八个月。2002年9月，刘春琴被非法判刑四年，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2006年11月，刘春琴在湖南衡阳向市民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白马龙女子劳教所，刘春琴遭受胶带缠嘴，被吊打，嘴里还被塞入污浊的卫生巾，手反靠着杯箭状等酷刑折磨。2020年5月27号，刘春琴在讲真相时又被中共警察绑架，公检法部门相互勾结构陷，刘春琴被卢松区法院网判四年，罚金5000元。经刘春琴本人上诉到中级法院，被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7月24号，河南省郑州市法轮功学员金建秋和周喜云被警察绑架。2021年1月13号，在中原区法院南办公区被非法开庭。2021年3月下旬，金建秋和周喜云被网判三年三个月，罚款3万元，现在家属已经上诉。金建秋，女，60多岁，家住河南郑州市上街区。周喜云，女，40多岁。2020年7月24号，周喜云在金建秋家中做客，他俩一起被荥阳广武派出所警察、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第三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学员坚持讲真相，民众声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3月30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慕尼黑马林广场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在讲述法轮功真相的同时，也告诉德国民众中共的危害。明白真相后的民众们纷纷在制止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签表上签名，也有人被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吸引，开始学练法轮功。伊玛姆维奇和阿克斯巴都是医务人员。伊玛姆维奇对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完全无法理解，他说，法轮功对社会对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对人体健康有益，中共禁止对人类社会完全无害的法轮大法，世界上哪有不愿意要健康的人。阿克斯巴女士说，我女儿在埃尔丁医院手术室工作，她告诉我，妈妈，这些器官来源于亚洲，但没有来源说明。阿克斯巴女士解释道，比如有钱人交了50万欧元马上得到空运来的器官，但我们拿不出证据。他说，医院、医生和政治家都知道这些情况，但整个社会对此视而不见。一位50多岁的女士在信息台前告诉学员，她前一周在信息日上学练了功法之后，回家每天都在网上跟着学练。她觉得练法轮功能让人平静下来，感觉很和祥。她的女儿一天要练2遍功法。 他在签名簿上签名，并说要告诉所有的朋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509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一个神奇的修炼故事看否定旧势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9号。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大法修炼故事，在中国农村有一位瘦弱的妇女，她不识字，腿脚不方便，只能依靠拐杖行走，因此在这十恶毒世通常是人见人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学了法轮大法，感觉到了大法的美好。同修们待他如亲人，教他识字学法。慢慢的，他自己能通读转法轮了。师父的诗歌红吟，他也会背了。然而风云突变，1999年7月，中共邪党开始了一场对法轮功的疯狂污蔑和打压。这位农村妇女和她的同修们到北京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被抓回来后，恶警们把他打得全身是血，他咬牙都挺过来了，承受过来了。出来后，他继续说真话，贴真相贴，发真相资料等，多次被抓被打，从不气馁。乡村一些干部听信中共造谣，对他恨之入骨，认为他是顽固分子。一次行动中，他又被抓了，那些急坏的乡村干部授意恶警们将他打死。恶警们拿着比手腕还粗的大棒子围着他打，对这样一个瘦弱的农村妇女来说可想而知。不一会儿，她就被打得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就在奄奄一息时，她感觉到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不过又一想，一个残疾人得了这么好的大法，死了也值得。恶警们打累了，看她快被打死了，就休息一会儿。这时一个恶警恶意地对他说，让你死得明白吧，有领导授意将你打死，我们马上就把你送到火化场化成灰了。他听闻这话，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他想到了自己的女儿，也是法轮功学员，还有很多同村的同修，都那么好。他突然转了心念，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刚想完，他发现自己能动了，有力量了，能爬起来了。他真的爬起来了。恶警们看见他爬起来了，心想，真命大。于是又围上来更疯狂地打，大棒子都被打断了，可他竟然感觉不到痛，反而越打身上越舒服。恶警们吓傻了，不敢打了。说他是打不死的铁拐李，当然就放了人。从此人们就叫他打不死的铁拐李。笔者每每想起这个故事，就深感施恩浩荡，大法神奇，也感动于同修正念的伟大。受这个故事的启发，我就在想，在正法时期，在反迫害修炼中，面对邪恶势力的迫害，光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还不足以闯关。就像上面的绰号铁拐李的这位农村同修，他受恩于大法，虽然多次被抓被打，但从来不妥协，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修炼人，而也能屡次应庭闯关。但最后一次，当邪恶旧势力真要夺走他的肉身时，我看到了他在巨大承受中对生死的坦然无执。当他被邪恶旧势力打得奄奄一息时，邪恶的旧势力也没想让他能过得去这个死关，直到他转念一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就是这念头一转的瞬间，他获得了大法的力量，出现了神迹。为什么？ 试想，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来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意义，远远大于个人修炼的意义。个人修炼成就的是一个人，一个神，而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要救度无量无际的众生和神，两者之间根本无法比拟。铁拐李先前一味的个人肉体承受，基点在个人修炼的承受上，成就的是他自己一个人，是个人修炼时期的修炼理念，对个人修炼的安排是旧时里的拿手好戏。历史上很多觉者，包括释迦牟尼佛和耶稣的成就过程，受迫害的过程，不都是这样的吗？旧时里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得最重，他们就要大法弟子走这样的成就之路，所以在正法时期还按这样的理念修炼，就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没能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铁拐李后来想，我不能死，大法这么好，我还要发真相资料，我还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好。这个基点就是站在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理念上了。所要救度的是无量无际的众生和神，哪怕旧势力就是拿铁拐李在轮回历史上欠了多少条人命或欠了哪些神的债，而要铁拐李用肉体还命债，两者之间根本就是不能对等的，这个肉体还命债的要求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所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要按照正法时期的修炼理念来要求自己，正念正行，才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才是师尊要的。在这20多年的反迫害修炼中，邪恶旧势力的迫害无孔不入，如影随形。想想看，一路走来，很多同修都是磕磕绊绊，包括我也是，不得不静思了。但是还有很多同修对邪恶旧势力的迫害感到无可奈何，无计可施，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全盘否定。想想看，是不是还误在个人修炼时期的修炼理念当中没有走出来？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与同修配合中提高心性，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4号。我是一个农村大法弟子，200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十多年来师父不仅给了我新的生命，还时时刻刻看护着我，点悟着我走正修炼路，师父给予弟子的我无以回报，只有做好三件事，精进再精进。一，惧怕心和不平衡的心。2016年在师父的点悟下，在协调同修的帮助下，我开始做正实大法的项目，之后和同修们一起走出去到集市上、庙会上，面对面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从开始世人的冷言冷语躲着我们走，到现在世人找我们要真相资料，追我们要真相台历，主动三退，过程中融入了师父的无量慈悲，还有同修们不畏打压，坚持不懈，善念救人的无私付出。去年初，由于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肆虐以及封村封路的恶劣环境，同修们不被环境带动，珍惜师父用巨大承受延续来的时间，利用各种方式发放真相资料，讲真相，兑现誓约，多救人。正当同修们抓紧时间抢人救人的时候，我村和邻村各有3位同修被当地巡警绑架到市里公安局，并且被非法抄家。
面对封村封路的恶劣环境，我们虽然寸步难行，无法去找被绑架的同修，但我们信师信法，正念正行。我们一起求师父加持被绑架同修的正念，救他们。我们发出强大理念，大法弟子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助师救人，邪恶不配迫害。同修们讲清真相就回家，其他的任何安排都不要。同修不回家，正念不停。在慈悲师父的保护下，所有被绑架的同修都平安回家了。我们再一次体悟到了师父在《弘银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因为我有几台机器，每天打印真相资料，这次被绑架的人数较多，我就担心哪个同修无意中说出别的同修，我自己不免有了怕心。也有的同修来善意提醒我，让我把机器先转移到别的地方，等环境好了再搬回来，避免资料点受损失。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助师救人走的是最正的路，任何邪恶生命都不配迫害我，何况这是救人的法器，搬到哪里去？只有在师父看护的空间场里才最安全。话虽这么说，可意念中总是有抄家这一负面思维往出冒，清不出去。可是我村同修们不被打压，一如既往地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救人，我做真相资料也不能懈怠。我把大门小门都锁上，并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可是我的心里还是不稳，总有一些怕的因素。师父的法每天也按部就班的学，每天早上也坚持不懈的背法，可是总觉得心性提高不上来。但我发出一念，同修们都能正念闯关，我有师父保护，一定也能把怕的因素解体。之后我加强发正念，有时间就多学法。直到有一天，我去供师父法像的屋里拿东西时，脑中打进了一念，这个大法既然能传出来，就有办法去保护它。引自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我觉得那个怕的物质消下去很多，身心顿感轻松，我心里一亮，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做正式大法的项目，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和这些机器。我心里感谢师父，觉得自己悟性不好，又让师父操心了。接下来我在做真相资料时，就又和打印机交流。打印机，你也是和大法有缘的生命，你能和我一起助师救人也是缘分，你不能被不正的因素带动。把每一份真相资料都打印好，让任何职业的人看到都能得救。说着说着，我心里豁然开朗，打印机都是来救人的，我有什么可怕的？无论什么人都是师父的亲人，只要能遇到他们都应该得救，我怕他们干什么？想到这儿，那些怕的因素彻底解体了，我又身心愉悦地做着救人的项目。我的怕心去掉了，同修们也抓紧时间救人，精进不怠。他们自行组合，谁有时间就出去，这样用的真相资料就多了。我也没有时间和他们一起出去讲真相了。每当同修说，今天遇到什么人了，如何讲真相，劝三退，退了几个人等等，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心说，我要不做资料，我也能出去救人。我有时挤时间出去一会儿，但做真相资料时心不静或着急，容易出现状况。我和同修交流此事后，明白了踏实做好真相资料也是一个修炼环境，这样不平衡的心也去掉了。因为我每天一个人做真相资料，包括装钉、折叠、切边等工序，有时也觉得很枯燥很累，但想到同修们在外面风吹日晒的，还坚持讲真相救人，他们谁都不说苦，和他们相比， 我感到很惭愧。修去执着心后，我和同修们形成整体，我做真相资料，他们发放。半年来，我村同修冲破阻力，不被环境带动，遇到人就讲真相，遇不到就把真相资料发放到各户门里边。同修们把真相资料送到方圆几十里各村的每一家，有的还发放到了邻县的村庄。他们走到哪里，都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那里的世人，把必以良方真善忍三字圣言传遍四方。二，转变观念，提高心性。前几天我用的一台452打印机出了状况，正想用什么办法去修理时，市里同修给我介绍了一个很远地方的技术同修来到我们这里。他问我机器有何状况，我说机器显示打印机卡纸，可我打开后一检查却没有纸卡住，把后边关上再开机，打印一两张后又显示这个状况。我知道这不是卡纸，可不知道为什么不打印。他看了一下机器说，其实那个显示是给常人看的，因为常人也用这些机器，而我们是修炼人，就不能只看表面了，要看根本原因。这机器显示卡纸是假象，真正状况是在纸盒那儿，纸盒提不起来，他打印什么。我恍然大悟，原来是机器提醒我应该提高心性了。他又说，这提起纸盒的过程，还有一个电机、搓纸轮、纸盒共同配合的过程。我心里一惊，原来我为很长时间与同修之间存在的一些间隔和解不开的心结而苦恼的事情，经过同修提醒，才明白打印机的状况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的。只是我遇事没用神念，而是用了人念，所以就提高不上来。感谢师父让同修帮助我。后来我们也交流了一些各自的修炼体会。他说，因为我做修理机器这个项目，有同修机器出状况找我时，我就先和同修交流，看我们谁有该提高的因素，我也找自己，然后再修机器。有时确实是人的观念问题，而机器正常。就是说，正法到了最后，大法弟子都快归位了，师父给的佛法神通还展现不出来，遇事找机器，找别人，却不会修自己。比如，机器显示清零、打印头校对等，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该清理自身空间场了。遇事用大法对照，才能知道怎么去做，才能鉴别哪是对哪是错。如果我只看机器状况去修，你观念不转变，那就是只修了表面，而不解决根本问题。他这一说，我想起了前段时间两台打印机的事儿。那时有两台机器显示清零，我用清零软件清理后，用了不长时间又显示清零。那时我还纳闷儿，我用了两年的机器也没显示清零，怎么现在都该清理了？同修这一说，我全明白了，人念确实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们说话间，我就找自己，然后从法上归正，放下自我，去掉同修情怨恨心。当我转变观念后，再打开机器，纸盒就提起来了。然后同修又把机器查看一遍，修理了一下，机器就一切正常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年同修去掉老的观念很重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9日。在常人社会，人的岁数一旦入为人所划分的老龄段，就和老分不开了。社会单位邻里亲朋好友等 在称呼上一般都要加个老，以表示有别、提示、尊重的意思。甚至家里亲人的称呼也相应改变了，夫妻互相称老伴儿，儿女称老爸老妈，老爷子老太太了。在日常生活、起居、行为等方面上也相应的有了比较多的特殊关照。在同修之间呢，有些同修也经常称呼起老年同修或老同修。当然这个老同修里面还有修炼时间长的一层含义，以示尊重和年龄上的差别。尽管同修们也都知道修炼人是不分年龄的，不看重年龄，不应该有老的概念，可是一遇到具体行为做事上，马上不自觉的习惯性落入传统思维和人的观念中，那种年龄上的有别就显露出来了，于是就有了被特殊的关注以及包含、理解、担待、迁就、谅解、谦让等诸多因素在里面。那么老年同修呢，在客观外在的老的氛围中，在自身认可的主观意愿中，也就顺理成章的自然接受了这些来自常人、来自同修的称谓与认可，认为很正常，就应该是这样的，却没有意识到这是常人观念。这观念会把我们老年同修拖回到常人中，带来诸多麻烦和危险。老年同修不能被老限制、束缚、制约，而是应该在心里摆脱他，不承认他，排斥他，去掉他，不要他。就是说，思想里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和意识，人的老跟我大法弟子没有半点关系。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宇宙有成住坏灭，人有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就是人的状态，千百年来人就是这样活着，谁也逃脱不掉，解脱不了。修炼人是超常人，就会有超常状态，是不受人这层低法理制约限制的，它对我们修炼人不起作用。大法弟子的人生道路师父已经给改变了，那个老的因素还能对我们起作用吗？何况我们修的法轮大法是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我们练的功都储存在身体的每个细胞当中，不断的储存，不断的向年轻方向转化。凡是称得起老年同修，多数都是99年以前得法的，修炼了那么多年了，那个老还能和你沾边吗？这里指真修的，你承认他，就等于你要他、求他、接受他，他就来，随之就会出现老的表象，耳聋眼花，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好忘事，手脚不灵活，行动迟缓，不准确等等诸多麻烦。按人的状态再发展下去，老的后面就是病死在等着呢，不危险吗？这里绝不是危言耸听，那么旧势力也就顺理成章的干他们要干的了，因为他抓住把柄，找到借口了。如果不转变这个人的观念，不否定、排除、去掉这一念，师父与正神是干着急没办法，因为你自己要的谁都不能管，这是宇宙的理。所以老年同修去掉老的观念真的很重要。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因为我也70多岁了，在大法中修炼26年了，我就是从这个状态中走过来的，深有体会。因为我的生命是师尊给延续来的，只要在思想中一承认老了，身体马上就会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只要一否定他，我是大法弟子，你只能对常人起作用，对我不起作用，身体立马就恢复正常。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我的理解，既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那么我们心里、脑袋里发出的念头都是好的、正的、符合法的， 身体接收到的也都是好的、正的、符合法的这些物质信息，身体肯定是正常状态。相反，身体接受到都是不好的物质信息，在这些不好物质信息的作用下，就会出现不正常状态。色欲凶不凶？色欲观很难过，同修都深有体会。可是无论在睡梦中还是在打坐定力中出现，在那一瞬间，只要我们想起我是大法弟子，他就啥也不是了，就能过去这一关。这就是法的力量。其他方面也是这样。师尊在转法轮中讲，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在常人的环境中修炼自己，磨练自己，逐渐地把执着心、各种欲望去掉。有一次我买了20斤大米，又买了一些蔬菜和水果，还有其他食品，分两个肩背，一肩背一大兜，走了好几里路。我穿着羽绒大衣，又戴个口罩，迎着3-4级风，快到家的时候感觉有点走不动了。我心里想，要不歇会儿再走，又一想，不行，还要赶回去发12点正念呢。我是大法弟子，这点东西算什么，跟玩似的。立马浑身是劲儿，也没有累的感�觉了，又一口气上了5层楼。到家一看表，还提前了10几分钟。当然这得多学法，多背法，让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在法上归正，在法上提高，还得练好功，不能懒。前者提高层次，后者改变本体，3件事都要做，哪个都不能少。我身体总有一种轻飘感，走路好像脚不沾地，没有重量。我还没觉得快走，就会把同行人甩得老远，所以总是风风火火、急急忙忙的，缺少大法弟子那种沉稳素质，这得改。有一次，当我把水、煤气数字在电话里告诉孩子后，开玩笑地问他，烦不烦？孩子说，烦啥？也就是动动指头，你够叫人省心的了。是啊，我一个人独居，几乎所有一切都是我一人自办，独挡，很少麻烦孩子。有时孩子要给我买这买那的送来，我都委婉地推三阻四地拒绝，所以他们很是知足。这次在协党清零行动中，他们几次受到骚扰，没说一句抱怨的话。我跟他们说，脑袋掉了也不会签那字的，我不签，你们也不能签。他们很爽快地答应说，嗯，不签。老年大法弟子身体状态好的本身就是真相，这也是我们在大法修炼中带来的福分。常人看什么？他第一眼看到的不就是这个吗？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队的网友，你们做得很好，继续努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号。辛丑年新年期间，海外法轮功学员在社交媒体上跟中国国内的网友有很好的互动。网友们接到法轮功学员的语音电话都非常感谢，很多说已经三退了，也知道法轮功真相了。有的说已经找了很多朋友加入群组，希望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有的还鼓励法轮功学员继续努力，要让更多人清醒，脱离中共，走出磨难，走向光明。第一部分，东北老党员说，你们做得很好，继续努力。一位东北的网友说，我是老党员，在你们法轮功学员的善心劝退下，我非常清楚地退党了。你们的队伍很庞大，你们做得很好，继续努力， 让更多人清醒，脱离中共，走出磨难，走向光明。他还说，你们的师父还好吗？请转告我的问候，祝他身体健康，新年好。第二部分，翻墙看海外媒体。一位网友说，党团队我都没入过，要有我也早就都退掉了，那东西要不得。学员说，好事儿，你真是有福之人，九字真言你可别落了哦。他马上大声说，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其实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天天翻墙看李牧阳、江光宇、江峰等视频，没看到你们的节目之前我还有点迷茫。我知道中共很邪恶，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在思考，但是经过你们这一讲，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邪了。他还说，因为坚持看你们的节目，所以我现在非常明白了，这个是我的进步，我也表扬一下自己，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媒体给我们带来的真相。他要法轮功学员帮他转达他对法轮大法师父的问候，祝大法师父身体健康，新年好，祝你们的媒体所有成员阖家欢乐。第三部分，高级工程师表示，什么都没入过，真好。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工程师用他的亲身经历跟学员聊起他对中共的认识。因为我性格直爽，小时候说我淘气，所以连那红色的东西我都没带过。用你们的话说，就是我很好运。他说，学员要他把三退的意义和九字真言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他说，这个我都知道，真的谢谢你们，我跟你们师父是老乡，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内心总是祝福你们的师父，感激他给人类带来的这种福分。祝李大师新年全家健康，祝他带领的弟子们都幸福，谢谢他给老百姓带来无数的荣光和殊胜。他还说，法轮功对国家和整个社会都没有危害，中共没资格去抓他们，迫害他们，那是违背良心道德的，将来不会有好报的。迫害他们的那些人，将来那些人的儿女们明白后都会怨恨他们的。我把我的十几个朋友拉进这个群里来成为网友，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这个群组里告诉人们真相。我天天都在看你们法轮功学员发的帖子，我也跟他们讲三退的事儿。工程师说，其实我是一个徒工出身，靠自学成才，搞发明变成高级工程师，我为国家做出了30多年的贡献，但我什么也没得着。我写入党申请书人家不要我，因为我性格直爽，尽说实话，后来就挨整了。现在想想，没入党还真好。第四部分，请把转法轮发给我。网友吴先生跟学员说，我早退了，只是我太太我还没跟她说，等她回来我一定跟她说，也让她退了。她说，其实九字真言和法轮功真相我都知道，了解了很多，我现在还需要的是法轮功的书，请把转法轮这本书发给我好吗？因为我已经接触过很多这些方面的资料，就是没得到过书籍，我一直在找，就是找不到。学员把翻墙软件发给了他，把大法书的链接发给他，让他下载，还告诉他，请您去我们的网站，叫明慧网，明亮的明，智慧的慧，去那个网站，您所有的书籍都看得到。他说，好，非常感谢，请转达我对你们师父的问候，祝他身体健康，新年快乐。第五部分，我知道自焚假得很。北京的一位网友说，我退过了，是通过美国那边的网站退的，太太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上小学的时候入过少先队，也都退了。他说，法轮功真相我们都知道，我也告诉你一件事，当年的天安门自焚我就知道是假的，因为自焚的前一天，我的一个朋友是北京市安全局的，自焚的前一天他找到我跟我说，明天天安门有自焚的，如果不是导演好的，头一天你怎么能知道呢？那不明摆着是假的吗？ 但是欺骗了很多人。他还说，其实想想也就明白了，你上哪儿整的那灭火器呀？那天安门也没灭火器呀，那不就是演戏吗？假得很。第六部分，我只相信你们发过来的信息。一位中国南方的网友接到了电话，就说，退了，我每天都在网群里面看你们发的消息，我只相信你们发过来的信息。我从小就知道中共是天底下最坏的东西。他认为现在这个大瘟疫就是针对中共来的。他说，你们的九篇共产党写得非常好，我非常清楚中共的邪恶，但很多人黑白不分。我常用我自己的嘴去影响我周围的人，影响我的朋友。他说，法轮大法，你说好不好吧？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喜欢，为什么在这边中国就成了一个某教？我在香港看到过有上千人的法轮功学员集会，结束后地上的烟头纸张都没留一点儿。你说人家好不好？我看到的就是法轮功非常正，中共就是邪。他接着说，你们为了这个民族未来的美好付出了很多，你们真的辛苦了，太谢谢你们了。我也一直相信你们一定会胜利的。我现在只看你们发过来的新闻，其他的很难让我相信。希望你们保重，注意安全。谢谢，再会。第七部分，法轮功都是些好人。一位东北网友接到学员电话，就说，退了，2019年我就退了，我不是党员，我退了团队。甭管是形式上还是现实中，咱都要做，做了就没事儿，我相信这点。他说，我现在非常清楚中共的邪恶，因为我每天翻墙看大纪元网站和新唐人，我还非常清楚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现在国内的人得不到真实的消息，全靠你们把这些信息传给我们，我们再传给亲朋好友，所以老百姓就会慢慢的觉醒。中共说有海外势力，就是骗给国人老百姓的，弄一个假想的敌人，境外势力。其实我还真希望他们所谓的境外势力能强起来，把中共给灭了呢。他说。第八部分，希望李大师广招弟子。一位中年网友听说有两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他立刻请学员把链接发给他。他说，中国人真是多灾多难，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关键问题就是自己，因为人是长着脑袋，就要自己思考，思考透彻了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了。中共邪恶就在这儿，让你分不清好坏。他说，请帮忙转告我的祝福，第一，希望李大师多保重，第二，希望李大师广招天下弟子，多多的招，多一个法轮功弟子，世界上就少了一个作恶人。祝大法创始人李大师万寿无疆，祝修炼人身体健康，希望带领我们冲破黑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迷信也是一种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6日。很长时间以来，因为受到现代变异文化的影响，我一直对迷信两个字抱有偏见，觉得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可是在不久前，我读过师尊经文《精进要旨》何为迷信后，对迷信二字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师尊在《精进要旨》何为迷信中说，就迷信二字所言，不是坏事，军人不迷信于纪律就没有战斗力，学生不迷信于学校老师就得不到知识，孩子不迷信于自己的家长就无法教养，人们不迷信于自己的事业 就无法干好工作。人类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的规范，那么人心就会无善念，而被邪念所占据。我悟到迷信二字，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关键是看信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世间的形势看似扑朔迷离，同修的交流文章也有持各种不同观点的。个人体悟，除了师尊之外，没有生命能够知道世间形势的真相。无论哪个生命在心中有怎样的谜团解不开，只要他能够在谜中对真理保持坚定的信仰，就一定会有希望。对于修炼人而言，一些方面不理解或者暂时想不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智慧本来就很有限，怎么可能对师尊所说所安排的一切都能理解？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当战场上的士兵听到号令的时候，可能也很难知道指挥官真正的意图，但是作为士兵个体而言，听从指挥官的指挥是他的职责。希望以上的文字能够帮助到内心还有疑惑的同修，不要执着于一些自己觉得困惑的地方，有困惑本身就是智慧不足的表现。如果能静心学法，可能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最后恭引师尊在弘音二的一段法：精进正悟，学法不怠，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正连成。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谦卑的态度练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7日。学法的时候要有恭敬的心，只有真正保持谦卑的心态，把自己放低，才能看到法的内涵，这大家都能理解接受。但可能很少有人想过，我们练功时同样也应该如此。有人学法很用心，练功却不太重视。我们从常人开始起步，身体不断进化，五套功法是修炼的辅助手段，但同样威力无比，和法本身一脉相承，也可以说是法的一部分。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想修多高，那个法它就有多大。这个法太博大了，这不单指法的内涵无穷，可以指导我们往上修，同样点明无论修得多高，功法里面包含的机制和契机都能使我们向更高层次迈进，因为功法也是创世主智慧的体现。练功这方面不精进，会使我们本体转化慢，修出的功力降低，功能威力变弱变小，同样影响三件事的效果。练功的谦卑可以表现为天天坚持，动作准确，严格按口令走，遵守缓慢圆的要求，不快不慢，内心要万分珍惜的。我们在历史上修炼多次，但修的功法都小，可以想象在常人中，如果为了得到一个东西费了千辛万苦，最终得到了，我们会怎样对待？那么生生世世吃了无数的苦才得到这五套功法，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恭敬和珍惜呢？一些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用生命开创练功的环境，他们知道功法的珍贵，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 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